上主的语言，是我步履的灵灯，是我路途上的光明。圣经小典故，与您在空中有一场美丽的邂逅，借着趣味生动的故事，聆听天主的圣言。这个节目是由见证月刊与真理电台联合制作。萧永文神父撰稿，洪真主播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圣经小典故，我是冯真。今天为您播讲的单元主题是空气与风。圣经章节中对自然的风之描述，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或许是耶稣平息风浪的记载。有一次耶稣和门徒在加里勒亚湖中漂渡，忽然遇到狂风，波浪打进船内，以致小船差点沉没。门徒惊慌失措，急忙唤醒歇息中的耶稣。醒来的耶稣斥责了风，并向海说，平定了吧，风就停止，一切遂大为平静。风是什么？怎么形成？从哪里来？古人并没有确实的认知。他们按风向把风分类为东风、西风、南风、北风，或按强弱分为细风、微风、强风与狂风。对自然界的现象确实有许多的不了解，当时的科学知识只留于表面观察的层次，比如清晨看见东方出现太阳，黄昏看见太阳在西方，就归纳出太阳绕着地球运转，由东方升起，西方降下的结论。同样的，当时他们还没有风是空气流动的概念，只隐约地感觉到他们之间好像有什么关系。此外，在以神为中心的宇宙观里，他们把风的来源拟人化地解说为天主的虚气，因此圣经中有他一虚气，天气清朗的说法。有如以色列人逃离埃及后咏唱的胜利歌，赞美天主说，你一虚气，大风一起，海将他们覆没，像铅沉入深渊。至于对空气的概念，是直接从人的呼吸经验中体会出来。他们最直接观察到的就是人有生命是因为能够吸气和呼气。因此创世纪描述天主造人时说，上主天主用地上的灰土形成了人，而他最关键的作为是在人的鼻孔内吹了一口生气，这样人就成了一个有灵的生物。这段圣经的写作目的是要说明天主是生命之源，是他赋予人类活命的生气。一些人按希腊哲学的看法把生气解作灵魂，这种解说并不符合犹太人的原初观念。当一个器皿是中空的，那么里面所有的只是空气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所联想的不是气，而是空。为此，空气就表示空虚。伊撒伊亚先知批评亚述和巴比伦的神奇时，就指出他们的神或偶像就像空气一样虚无。看哪，他们都是乌有，他们的工作是虚无，他们的住像是空气，是空气。风虽然看不见，但却能被感觉到，因此它是真实的。用风来表达天主的显露十分恰当。然而天主可以自由选择他所要显现的方式，人无法捉摸。列王记上就有一段天主显现给厄利亚的精彩描述。当时上主吩咐他出来，站在山上 立在上主前面。上主经过时，暴风大作，山裂石碎，而上主却不在风暴中。风以后有地震，上主亦不在地震中。地震以后有烈火，但是上主仍不在火中。烈火以后有轻微细弱的风声。厄利亚一听见这声音，即用外衣蒙住脸出来，站在洞口。遂有声音对他说：厄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上主选择在微风中显现，向他启示自己的旨意。新约的若望福音讲解圣神在人的生命中如何运作时，以风的来去自如加以表达。风随意向哪里吹，你听到风的响声，却不知道风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凡由圣神而生的就是这样。圣神的运作不是人所能揣测和控制的，但他的作为与德能却是上主愿意赐予每位基督信徒的。若信徒对圣神开放，就能度更丰盛的生命。可惜今日许多基督信徒并不重视天主这项恩惠。教会初期却不同，按照宗徒大事录的记述，圣神的临在和活动在宗徒行传中格外显著。宗徒传教时有圣神伴随，他们说异语，行各种奇迹异能，并强有力地为基督作证。现在我们要问的是，初期教会中信徒这种借圣神德能所展现的深刻宗教经验，是否也能够在今日教会内发挥效能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圣神的临在和德能是每位基督信徒所能够拥有的经验。天主教的坚贞圣事，不就是以礼仪标记表达与实践这个事实吗？然而许多领过圣洗与坚贞的教友却没有活出这个事实来。于是天主从60年代以来开始在教会内兴起所谓的圣神同祷会，或称神恩复兴运动。这个团体或运动的宗旨，便是为重新启发信徒对圣神临在的意识和经验，并使他所赐予的神恩产生广泛效果。有些信友可能不习惯同祷会举手和拍掌的祈祷方式，却不应该为此否定它的意义，因为它的根本精神是教会的精神，即是每位教友都应该是一位充满圣神的人。圣经中有多处把风比喻为思想意识的流行，比如旧约德训篇说，不可任意随风裹扬，不可见路就走，有如一口两舌的罪人，表示有坚定价值观的人会具有自己的见解与主张，不该随风裹扬，随波逐流。新约厄弗所书则提出，信友必须有成熟的信仰，不再做小孩子，为各种教义之风所飘动所卷去，而中了人的阴谋，陷于引入荒谬的诡计。的确，基督信徒应深入了解所信仰的道理，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，就能站稳自己的立场，发扬基督的真理。今天圣经小典故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